弟兄姐妹平安，好像好久没有跟大家分享信息了，是哈。这个8月8号，我跟我们家儿子哦，赞赞，我们从台湾短宣飞回了 LA， 谢谢大家的带导，让我们的服事都很顺利。那这个整个过程呢，身体也都很健康。那这一次其实是赞赞他来美国，我们全家来美国11年之后，他第一次回到台湾。那所以也就让我想起11年前我们全家来美国那个时候的情景。那时候我来的时候呢，是在另外一间教会服事。那但是其实在我来服事之前2年多吧，曾经有一次呢，我们就要聘我们来的那个教会呢，就请我们到 LA 来互相认识一下。那一次呢，我们也就顺便哦，飞到德州去这个探望一下我的叔叔。那时候我叔叔他们一家，他们住在那个 El Paso， 你们知道 El Paso 就是美墨边境的那个城市哈。那个我印象非常深刻，我们飞机快要降落在他们住的城市的时候哦，我就从那个飞机的窗户往外看，就是一开始是那个一望无际的沙漠。然后呢，要到他们那个城市的时候呢，哇，就突然看到一大片哦，这个像绿洲一样，绿油油，好大一片。我就心想说，哇，那美国的浇灌系统实在是蛮厉害的哈，在沙漠里面呢，哇，弄出了一个绿洲来哈，能够在沙漠里面种出这么多的树哦，那个感觉我是心里面很佩服，我觉得哇，绿油真的绿油油的一片啊。啊、可是当然呢，我下了飞机之后啊，这个一出了那个机场，迎面而来是什么啊？德州沙漠的那个干燥啊，跟那个高温哦，我就在想，会不会哦，这个也很像我们当中许多人生命的光景，就外面看起来呢绿油油的一片，还算光鲜亮丽，还算蛮体面的，对不对？哦，不管是经济上啊、职场上，甚至是教会的服事上，哎，看起来是一片荣景啊。但是其实心里面觉得其实很枯干，很燥热啊，很枯竭，甚至说是这个很黑暗的状况哦。那今天我们读的这段经文呢，上帝是赐下非常宝贵，而且让人非常渴慕的那个应许。上帝的应许是什么呢？这边经文呢Brennan， 我这个好像忽然又动，好 OK， 好，可以了 OK， 又不行了，来了为什么这样 OK， 好，不对啊，这个不对，再上一个，怎么是这样，现在是发生什么事？我再按一下，Brennan， 你先帮我好了，就是那个标题的下一页，我的主题的下一页，就第二页。好，应该就是。他这个会 delay 好几秒钟我先不碰他。好，那反正我读的 OK， yeah， OK， 好，这个是上帝在这段经文给我们的应许。那边说呢，耶和华也必时常引导你，在干旱之地让你心满意足，骨头强壮，然后你必像浇灌的园子，又像水流不绝的泉源哦。我就在想，我们当中有多少人，其实你里面你好希望说你自己，不管在个人的心灵上面，或者你的家庭、你的工作、你的服事、你的人际关系，就你生活的各个层面，你都很希望很像那个浇灌的园子，然后很像水流不绝的泉源，都充满了喜乐，充满了生命力，充满了活力。也不知道有多少人你羡慕你的生命是这样的光景，有吗？啊，这么少人啊，你们竟然都不想要，你比较想要像沙漠，我比较想要像绿洲，我比较想希望，我很希望我的生命像浇灌的园子，一直有上帝的恩典浇灌下来，而且像水流不绝的泉源，可以不断不断的涌流出去。 好，那但是我在想，也许我们先看一看上文。上文说到有一些事情会拦阻我们领受上帝的祝福，拦阻我们得着丰盛的生命。好，就在这个同样58章的第一节到第四节，那里说，你要大声喊叫，不可止息，扬起身来，好像吹角，向我百姓说明他们的过犯，向雅各家说明他们的罪恶。就上帝要以赛亚这样子跟以色列百姓哦宣告他们的问题。好，第二节，他上帝说什么呢？耶和华上帝说，他们天天寻求我，乐意明白我的道，好像行义的国民，不离弃他们神的典章，向我求问公义的判语，喜悦亲近神。他们说，我们禁食，你为何不看见呢？我们刻苦谨心，你为何不领会呢？上帝说，看啊，你们禁食的日子，人求利益，勒逼人为你们做苦工，你们禁食却互相争竞，以凶恶的拳头打人，你们今日禁食，不得使你们的声音听闻于上。这边圣经告诉我们，就是你光是禁食，你光是祷告，你光是做礼拜，这样子一个信仰不是上帝喜悦的信仰，不能够得到上帝的祝福，祷告不能听闻于上，禁食也无法上达天听。我们必须要活出真实的信仰，才能够经历上帝的祝福。所以好不好跟你旁边人彼此祝福一下，好，你祝福他说，活出真实的信仰，经历上帝的祝福，好不好？祝福他，祝福你活出真实的信仰，然后经历上帝的祝福。好，我们就一起来祷告。主啊，求你今天对我们说话，好让我们真明白你的心意，而且也能够经历到你的祝福。愿在下面这段时间，圣灵开启我们众人的心啊，从心里聆听到你自己的话语，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必须要活出真实的信仰，才能够经历到上帝的祝福。那么怎么样才是活出真实的信仰呢？根据这段经文哦，真实的信仰必须要透过对人的服事展现出来。好，我们一同来读这段经文好不好？预备，一起来。你若从你中间除掉众恶和指责人的指头，并发恶言的事，你心若向饥渴的人发怜悯，使困苦的人得饱足。这个经文呢包含了三个方面哦。首先呢，我们对人的服事就是透过使人得着自由释放来展现，就是透过这个来服侍人。其实就是经文所说的，你若从你中间除掉众恶，就是使人得到自由释放。其实也是同样的58章前面第六节所说的，那里耶和华说，我所拣选的禁食不是要怎么样松开凶恶的绳，解下恶上的锁，使被欺压的得自由，折断一切的恶吗？所以如果你从大范围从制度面来看呢，我想很好的一个例子就是这个威伯福斯他呢这个透过立法就废除了在英国的奴隶制度，使很多很多的非洲的黑人他们从奴隶的痛苦当中得到了自由与释放。那另外在美国呢，也许很有代表性的就是那个马丁路德金恩博士 OK，他是透过和平抗争的方式，让这个美国的种族隔离的这个制度、这个政策、这个主义哦，就逐步、逐步、逐步的退让。这两位，他们都是活出真实信仰的基督门徒，透过他们的服事，使人得到自由释放。那你可能想说，哇，他们太伟大了哈、那个对我来说太难了啊。但是其实，就算我们从个人的小小的领域，从我们个人我们的权力范围所及的层面哦，我们可以从那个层面做起，我们可以放弃我们对人的控制，我们可以除掉我们给人的捆绑。譬如呢，有一些孩子的志向是当导演，可是父母就逼着孩子一定要去念医学院当医生，有没有这样的？有没有听过？有很多孩子怎么样？读完了医学院呢？就把文凭丢给他的爸妈，好，说你叫我读，我已经读完了，然后呢，要去做他自己想要做的事。OK， 那也有一些父母为了这个传宗接代的压力，有没有就逼着孩子要怎么样，赶快结婚？不光结婚，还要怎么样？生小孩？不光生小孩，还要怎么样？生男的，你们都知道哈。 我这次去国内短宣哦，其实我听到不少，真的听到不少，因为这个传统重男轻女的观念哦，对女性带来很多很多的伤害，带来甚至带来很多压迫的这个事件。就是这些姐妹，已经信主的姐妹跟我分享，她从小家里面怎么样的重男轻女，然后她从小长大的那个生活里面的那个痛苦，心理里面的创伤。说实在，我有点惊讶。我心想，这已经什么年代了？但是呀，可能我这个什么，这个孤陋寡闻，搞不清楚。但是其实这个就是对人的辖制跟压迫啊！我听到好多事情，其实心里非常非常的心痛哦。当然，我这样讲，我的意思不是说我们不能有家规哈，你还是可以规定你们家的孩子11点以前要回到家哦，你还是可以规定你的孩子说，我们全家人一起吃饭不要看手机。我在说我们家了哈，OK，但是我们父母做父母，我们就要注意，我们要注意那个管教的界限。随着孩子年纪逐渐的长大，我们的管教要有所不同，不能够变成控制啊，不能变成操弄。那其实不光在家庭啦，就是我们所有我们权力范围所及的领域，在公司里面，我们怎么对待我们的员工，对待我们的下属，在教会里面，我们怎么样对待我们的同工。小组长怎么样对待你的组员啊？那我们都要去留意说，我们是不是加给人凶恶的绳，恶上的锁？但我们呢，真实的信仰是要透过服侍人展现，其中一个层面就是要使人得到自由释放。那当然，另外一个很具体的，如果我们教会弟兄姐妹，我们有人在病痛当中，甚至有人在罪恶的捆绑，甚至在魔鬼的辖制当中受苦，我们也应该要透过关怀的服侍，我们应该要透过代祷的服侍，透过真理的分享，帮助他们在基督里面得着自由释放。那我在想，我们或许可以用一个手势来代表，哦，就是从握拳到放手，OK，从这个紧，好像紧紧去掐住别人的脖子。到放手，让人得到自由，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好不好？是这样，使人得自由，是这样，原本是这样，但是我们要放手，使人得到自由释放。那另外呢，我们要使人得到鼓励造就，是另外一方面，我们可以对人的服侍，其实也是我们今天的经文刚刚所说的啊，九节的后面哈。我们除了除掉重恶，我们还要除掉什么？指责人的指头，我们可以用另外一个手势代表，就从食指变成什么？大拇指。呀，有人知道，从食指变成大拇指，食指代表什么啊？指责人的都是你，哎，改成什么？赞，做得很好，做得很好。我想请问弟兄姐妹，你是一个喜欢指责别人、习惯批评别人、常常吹毛求疵、然后嫌东嫌西的人吗？你不要看旁边那个哈，我是问说你哈，啊，好不好？今天开始我们就改掉这个习惯，改掉这个坏习惯，多多的鼓励别人，说那个造就人的好话。OK，好，马可福音这个第二章1到12节是我们很熟悉的故事哈，我读给大家听。OK，好。这个过了些日子，耶稣又进了加百农，人听见他在房子里，就有许多人聚集，甚至连门前都没有空地。耶稣就对他们讲道：有人带着一个摊子来见耶稣，是用4个人抬来的，因为人多不得进前，就把耶稣所在的房子拆了屋顶，既拆通了，就把摊子连所躺卧的褥子都坠下来。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就对摊子说：小子，你的罪赦了。有几个文士坐在那里，心里议论说：“这个人为什么这样说呢？”他说：“健忘的话了，除了神以外，谁能赦罪呢？”耶稣心中知道他们心里这样议论，就说：“你们心里为什么这样议论呢？或对摊子说：你的罪赦了，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行走，哪一样容易呢？但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就对摊子说：“我吩咐你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那人就起来，立刻拿着褥子，当众人面前出去了，以致众人都惊奇，归荣耀与神，说：“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弟兄姊妹，如果你看见那个四个朋友所做的，像我们现在， 突然，当然我们没有坐满了哈，大家努力啊。但如果就是这样，那你会怎么想？我想，哇，太夸张了吧，真是没礼貌，对不对？哎，牧师在讲道，哎，怎么可以打断聚会啊？怎么那么自私，把人家屋顶都拆了，真是怎么样，不守规矩，而且怎么样，聚会迟到还插队，有没有？不挤得水泄不通进不来吗？就聚会迟到了吗？你不能早点来，你迟了你还这样子。我不晓得你会怎么想，但是耶稣看见他们所做的，耶稣怎么想？哦，他们有很强的决心哦，他们有很深的渴望哦，哦，他们对朋友很够意思，他们拒绝放弃希望，明明已经进不来了，他们不放弃希望，他们真是很有信心。所以耶稣赞赏他们，耶稣肯定他们，耶稣应允他们的渴望，耶稣就医治他们的朋友，不光是身体的疾病哦，连灵魂的罪孽都赦免了。所以你看到吗？耶稣在这里使瘫子得到自由释放，也使瘫子的四个朋友得到鼓励和造就。那请问文士呢？文士怎么样？坐在那里心里议论说，这个人为什么这样说呢？说健忘的话，亵渎上帝，除了上帝之外谁可以赦罪？你看他们就是指责耶稣。律法主义的人哦，常常就是这样，看到别人的不是，指责别人的缺失，定别人的软弱，定罪别人，控告别人哪里不对，哪里不对不对。但是耶稣是鼓励、肯定、医治、释放，好不好？跟你旁边人说，跟他说，祝福你更像耶稣，更不像文士。那么那个摊子的四个朋友呢？那个四个朋友为了使摊子得到自由释放，他们花了不少功夫，哎，对不对？是还蛮重的哈。虽然因为人多，哦，他们让他们不能来到耶稣的面前，可是他们没有说啊，算了算了，下次再说。他们也没有说啊，那没办法喽。他们花了一番功夫，他们说服那个摊子。要是你是那个摊子，你敢不敢了？不敢，其实蛮危险的。要是其中一个人没抓紧，你说没关系，反正已经瘫了。yeah, 但是他们已经花了一番功夫说服那个摊子，他们花力气把这个摊子抬到台屋顶上，还要拆房子，然后不是拆房子，拆屋顶，小心翼翼的把它坠下去。可是因为他们的服侍，他们的这个朋友呢，从此以后就再也不用忍受无法走路，只能够躺在床上的痛苦。他这个朋友再也不用去承担别人异样的眼光，或者内心的那个煎熬、那个折磨。所以因为他们的服侍，这个朋友就从瘫痪的捆绑当中得到了释放，从罪恶的辖制当中得到了自由。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有人因为你的服侍，或者因为你们小组组员共同彼此配搭的服侍，有人因为你们这样的服侍得到了自由释放，得到了鼓励造就，哇，那个是多么棒多么棒的事。这个是我们期待在教会里面不断不断发生的事。所以好不好，让我们再做一下这两个手势。好，第一个是什么呢？从握手变成怎么样，这叫使人得到自由跟释放。第二个呢，从这个指责人变成赞美人，对对，使人得到鼓励造就。第三个，对人的服侍，透过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的是，可以使人得到照顾饱足。好，我们一同来读这段经文，好不好？预备，请。你心若向饥饿的人发怜悯，使困苦的人得满足。这里也有一个手势，就是手掌从上下向上变成向下，手掌从向上的要索取变为向下的要给予。好，德蕾莎修女她曾经分享一个故事哦，她说某一天晚上呢，有人来敲我的门，告诉我说前面有一户人家，家里面有八个孩子，已经好几天没有吃饭了。于是我就带了一些食物去给他们，去看他们。当我来到这一户人家以后，我就看到那些骨瘦如柴的孩子们哦，他们虽然受饥饿之苦，可是他们的脸上没有露出丝毫的痛苦啊，悲伤的这种神色。那我就将带来的食物这个打开来交给母亲呢， 对，交给孩子的母亲，结果这个孩子的母亲随手就把食物分成了两半，带着另外一半的食物走了出去。当他回来的时候，贝列莎修女他就说，我就问他说，你刚刚去哪里了？那他只是简单的回答说，我把食物带给我的邻居，他们也饿了。然后德雷莎修女他说其实当他说出这个理由的时候，我并没有惊讶于这户人家的慷慨，让我感到惊讶的是，他怎么会知道邻居也饿了？因为通常在我们受苦的时候，我们只会把焦点放在我们自己身上，似乎再也没有时间关心其他人了。这是德雷莎修女她的分享。可是其实我看到这篇文章的时候，我是同时对这两方面都觉得很惊讶，我对他们的慷慨觉得很惊讶，我也对他们在困苦当中仍然关心其他人，我也觉得很惊讶。真的求主帮助我们，可以更加细腻的看到他人的需要，而且就是在这个物价不断上涨、人人自危的这种氛围当中，就是在这个不断鼓励我们这个消费、人人都非常自私、只顾自己的这样的社会，让我们不会因为担心自己缺乏而减少对他人的关怀，我们可以反而可以有在这样的一个时刻，在这样的一个社会里面，我们反倒更加的慷慨去帮助有需要的人。我不只讲第一次了，我们当中的许多的老移民，你们来到美国已经很多年，生活已经很稳定，然后各方面都很好，甚至也有不少的积蓄。我们看到教会里面新来的移民的时候，弟兄姐妹，我常常听到有人分享说，当初我也是这样。那是什么意思啊？你好好努力以后就可以跟我一样了？不是，上帝不希望我们这样看的。上帝应该希望我们看的是，感谢主，这多年来我从原来的不容易到现在如此的丰盛蒙福，都是主的恩典，所以我要把主的恩典也分给有需要的人。所以盼望我们整个属灵的大家庭真的是彼此的扶持，使那个有需要的人，使那个挨饿的人，使那个经济非常辛苦非常拮据的人，使人得到照顾跟保足，好不好？我们一同来读，我来读好了这段经文。于是王要向他右边的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以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住我、你们留我住，我赤身肉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一人就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渴了给你喝？什么时候见你做客旅留你住，或者赤身肉体给你穿？又什么时候见你病了或是在监里来看你呢？王要回答说，我们一起来说，王回答说什么？我有吗？哦，在下一页，对不起，对不起。OK， 王最后一句哈，王要回答说什么？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弟兄姐妹，在我们当中，任何一位来到我们当中有缺乏的，主的最小的弟兄，我们坐在他们的身上，我们坐在他们家庭的身上，就是坐在神身上，就是坐在主的身上了。当我们坐在有需要的人的身上，就是坐在主耶稣的身上，而耶稣一定会纪念，耶稣一定会赏赐那个坐在最小弟兄上的任何的服事。好，盼望以下这句话、可以成为你我的座右铭，甚至成为我们小组、我们教会的座右铭，就是什么？一起来读好了，好不好？预备，来，看见需要满足他，看见伤害医治他。所以真实的信仰必须要透过对人的服事展现出来。 而当我们像刚刚所说的那样服事人的时候，上帝应许会将他的祝福浇灌下来，上帝他的祝福会因着我们对人的服事浇灌下来。我们再把经文读一次好吗？好，预备，请。你若从你中间除掉众恶，对不对？和指责人的指头，并发恶言的事，你心若向饥饿的人发怜悯，使困苦的人得饱足，得饱足。你们如果这样的话， 接下来的经文马上就说什么呢？你的光，一起来，就必在黑暗中发现，你的幽暗必变如正午。耶和华也必时常引导你，在干旱之地使你心满意足，骨头强壮。你必像浇灌的园子，又像水流不绝的泉源。那些出于你的人必修造久已荒废之处，你要建立拆毁垒带的根基。你必成为补破口的和重修路径与人居住的。这个祝福有两个层面，一方面就是你必像浇灌的园子，你会领受上帝丰盛的恩典；另外一方面，你会像水流不绝的泉源，更多的跟别人分享上帝的丰盛恩典。像浇灌的园子包含了什么？包含了上帝会成为我们的光，会成为我们的医治，我们会经历我们的生命当中每一个层面充满了光明，疾病会得到医治，即使在困难当中，在困境当中，也会有神的引导，神的同在，还有神的祝福。这是像浇灌的园子。那水流不绝的泉源呢，是指我们会成为补破口的，我们会成为重修路径与人居住的，就是说我们可以使那个荒废的变兴盛，我们可以使那个毁坏的变兴建，我们可以为更多的人带来益处。圣经有一段经文哦，我们叫做黄金律，英文叫做 Golden Rule， 你们知道是哪一段吗？应该都知道呗，马太七章十二节，所以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因为这就是律法跟先知的道理。但今天这段经文好像告诉我们另外一个黄金律，原来的黄金律是说，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但是这段经文好像告诉我们另外一个黄金律，就是呢，当你改变对人的态度跟方式，上帝也会改变对你的态度跟方式。我们对人的态度跟方式要怎么样改变？从这个变成，然后从这个变成，然后从变成 OK， 就是使人得到自由释放，然后呢，使人得到鼓励造就，然后使人得到医治跟保足。 OK， 那这是改变对人的态度跟方式，然后上帝也会改变对你的态度跟方式。也可以说更直接说了，就是呢，你们愿意神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我们常常讲的黄金律是，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要怎样待人。但这段经文好像说，你们愿意神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其实路加六章三十八节也提到这个原则，我们一同来读好不好？预备，请。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并且用十足的升斗，连摇带按，上尖下流的倒在你们怀里。因为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弟兄姊妹，这个不是宗教上的利益交换，这个是福音恩典的正面循环。好，什么意思？宗教是什么？宗教就是透过我做什么来赢得上帝的祝福，这叫宗教。好，那通常是透过什么呢？通常就是透过礼仪啊，透过善行啊。好，你透过我透过这一些来赢得上帝的祝福，这个叫做宗教。那福音是什么？福音是上帝已经为我做成的。宗教是我做什么来换上帝要给我的祝福。我可能做透过很多的宗教礼仪啊，来得到上帝的祝福，或者我透过对人很多很多的善行来得到上帝的祝福，这叫做宗教。那福音是什么？福音是上帝已经为我做成的，而我越多体会福音，我就会越多活出上帝的旨意。好，好，我如果我们明白了以后，我们就想这段经文，那难道这段经文以赛亚在告诉我们说，祷告进食这种宗教礼仪没有用，但是呢，帮助人这种宗教善行就会有用吗？以赛亚的意思是这样吗？大家不知道有没有注意到，我们刚刚所读的那一段 这个耶稣审判的时候，这个王对右边的人说，他们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注意到那些义人的回应是什么啊？那个义人，那些义人他们根本没有想要以好行为得上帝的祝福啊，他们根本，他们压根就没有注意到说他们已经服侍了主，所以他们说有吗有吗，我们什么时候有这样做，你懂意思吗？所以他们里面根本没有想着说我要透过这样子做来进到天国，他们根本不是这样子想的，所以他们说我们什么时候有，我们什么时候有。然后耶稣说你们坐在最小的弟兄上，其实就坐在我身上。所以他，所以这些义人他们只是因为经历了主的恩典，他们就自然的去跟别人分享主的恩典，对不对？所以他们在说我们什么时候，我们什么没有啊，我们没有特别去做啊，他们只是因为经历了福音，他们就自然的去分享福音。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之所以使人得到自由释放，不是说哎呀我做了这些好的我就可以像浇灌的园子水流不绝的泉源啊，那个里面的动机不是这个的。我们之所以去使人得到自由释放，是因为主耶稣他自己为我们失去了自由啊，他为我们成为了囚犯，甚至成为死刑犯。主耶稣自己为了我们的罪恶，为了我们在死亡的捆绑当中，他亲自的失去自由，被强逼上十字架，当然也是他自己愿意，他自己愿意失去自由，他自己愿意被捆绑，他自己愿意被鞭打，他自己愿意死在那上面，为的是使我们得到自由释放。我们因为体会到了这一个我们在基督里，在福音里得到了自由释放，以至于我们也愿意去使别人得到自由释放。我们为什么要去使人得到鼓励跟造就？因为主耶稣自己为我们承担了一切的羞愧。弟兄姐妹，耶稣在最后那段时间非常非常的受尽了羞辱，对不对？兵丁怎么样吐他口水，兵丁怎么样把他蒙住打他，然后说你们，你是先知告诉我们谁打你。兵丁他们戏弄耶稣，弄一个荆棘的冠冕，说哎呀你是王位了不起，给他披上袍子，然后拜他，嘲讽他。就算到了十字架，旁边的犯人都还嘲讽他，下面看到耶稣被钉的人也是嘲讽他，你是世人的儿子，神若喜悦你，你下来给我们看啊。他在十字架上没有像我穿的这么体面的哈，这个是在国内的时候订的西装，我们的宣教士说一定要来订一套的。耶稣在十字架上是怎么样？是赤身露体哦，我们看的都是修饰过的，重要部位都遮起来的。耶稣在十字架上是受尽一切的羞辱，他是担当我们一切的羞愧，为我们承受了所有人的排挤、论断还有非议，甚至他为我们成了罪，真的成为像罪人一样的死在那里，就是要为了要让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为了把公义、把荣耀加给我们。我们因为经历了耶稣给我们的这种鼓励跟造就，给我们这种称义，给我们这种荣耀的冠冕，以至于我们愿意去使别人也得到鼓励，以至于我们愿意使别人得到造就。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是用宗教的方式，我每一天都读经祷告两个小时啊，你呢？我读经祷告两个小时，所以我得到上帝的祝福啊，你呢？你读经多少？你祷告多久？你追剧比较久，对不对？哎，不承认哈，你知道吗？我如果用宗教的，我做到了，我就怎么样瞧不起那些没有做到的人啊，如果我失败了呢，哦，就羞愧的不得了。所以要么我就骄傲，要么我就自卑，我没有办法去使人得到鼓励造就。我要么就是论断别人，我做到你们做不到， 要么我就是嫉妒别人，你做到我做不到，我就嫉妒你怎么做得到。但是我们因为知道不是宗教，我们知道是福音，是耶稣把他的公义把他的荣耀赐给我们，所以不是我们自己有什么可夸的，完全都是主给我们的。我们就像乞丐一样，主去让我们成为王子，所以我们也愿意去鼓励，也愿意去造就别人，而不是去数落、去批判、去瞧不起、去定罪他人。我们为什么使人得到，愿意去使人得到照顾跟保足呢？是因为主耶稣自己为我们身在马槽，为我们在世上居无定所，人子在地上没有枕头的地，没有固定可以睡觉，没有固定的床铺的，是因为主耶稣亲自为我们付出他的一切，全部被剥夺在十字架上，而且流尽他的宝血，牺牲他的生命，完全的给我们，所以我们在他的里面得到了富足，他的生命成为我们生命的饮食啊，是他使我们饱足，我们是因为经历到了这样子的耶稣给我们的饱足，所以我们也愿意去使别人得着饱足，我们是因为接受了耶稣基督对我们的服侍，所以我们愿意去服侍别人，不是出于勉强，而是出于甘心，不是为了利益，而是出于感恩。所以哦，或许原来给大家这两个大纲，或许改成下面的这个更合适。上面是说，真实的信仰必须透过对人的服侍发展现，上帝的祝福也会因着我们对人的服侍浇灌。或许改成下面的更合适，真实的信仰必定会，我们真正经过福音，体会福音，我们真实的信仰必定会透过对人的服侍展现出来，而上帝的祝福也会透过我们对人的服侍更多的浇灌下来。弟兄姐妹，这就是这个叫做福音恩典的正面循环，对上帝的敬畏就会透过对人的关怀表达出来，而对人的服侍会进一步带来上帝丰富的祝福，以至于我们有更多的资源再去服侍别人。这叫做恩典，这叫做福音恩典的正面循环。所以盼望上帝祝福我们每一位，我们都可以活出真实的信仰，能够经历上帝的祝福。所以好不好，今年我们剩下几个月，四个月，最后几个月，好不好，我们就一起来做这三件事情，好不好？好，你跟你旁边人讲，边讲跟他边跟他做这个动作，三个手势，跟旁边人来复习一下。我们要使人怎么样？使人得到自由释放啊，使人可以得到鼓励跟造就，然后使人可以得到照顾饱足。下个主日，下个主日是社关主日哈，我们邀请到那个脚生的李伟强牧师，那相信我们可以更多的学习如何帮助有需要的邻舍啊，敬请大家期待。那这个讲到的最后呢，我想要等一下请大家一起看一个影片。那很抱歉哦，这个影片没有中文的字幕哦，它是英文的。好，那但是大家应该是不难了解才对。OK， 然后我们就先一起来看好了，好不好？同工可以帮我们关灯，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影片。
As I reflect back on the journey of my life, I think about how God directed me to Kampala for that workshop. I had a burden for my church to give from their hearts and not out of duty.But I never thought it would take such a horrible situation for me and my town to realize that we all needed to change.
In 2001, the ADF army overtook many regions of western Uganda, forcing over 80,000 survivors into the turmoil and destitution of refugee camps. As the war raged on, hope along with the moral fiber of the people faded.But there was one who chose to inspire through generosity and gracious giving. And this is his story.
My name is Hannington Bahemuka, but most people call me Bishop Hannington. The life in the camps was very bad because Families would crowd in shack houses. Children would go without food for 1, 2, 3 days. Water was not available, and deaths started resulting within a short time.
Kandi obwiro twararaga njara tugiyesara kwabaguri mwaka gwa 1990 na musanje bakabonabona ububuremo bwaka hoyo mbara kwenda sukuru bakabara kitabo kibabura ndi bakara kubonabona.
How can I, Lord? How can I help them out of this situation?
While everything around him was disintegrating, war could not destroy Hennington's commitment to effective stewardship.
The Lord spoke to my heart about putting into practice what I had learned at the International Steward Workshop. I had been taught that everything we have belongs to God. So even in this refugee camp, God has put abundant resources for his work. So I called upon the believers to start sharing what they have with the needy.
Kuruga bisopu Hannington baimuka atule akutuleteraga bagenu batwegesia kigambo kyo kugaba.
In the camps, we started a campaign to provide blankets to the orphans, and it was the first time we saw the principles come to life.
They were going to come to my house.
After 2 miserable years in captivity, it was safe to return home to Bundibujo, only to find that all had been destroyed.
The houses had been torn down, the farms had nothing in them, churches had been demolished, schools were devastated, so we started from scratch.
Tukabatole omukasomia komuheto kubona bona nama junega kanie. However, zebo ebitole na byo makanisa abantu cyabangwera kuhayo sent.
The need seemed too great, leaving the people asking the all too common question: how can the people from the West help us? However, Hennington inspired his people to ask a different question.
I asked, how soon can my people rise to the challenge of funding not only their immediate needs, but their futures as well? I told the people at that time that God has given us everything we need to rebuild our community. And what he needed was others to make themselves available to him, and he was going to use us.
And those of us who are mechanics, those of us who are business people, they can use their gifts and the trade that they have to build their community.
He taught us about giving, and through that, the pastors went around teaching. So through that, the message was spread.
Anagua dumbi na tuwa mkuwe kuati ya mukama, nengu bisianja kantigie sio na kolaki. Dumbi, obutuwa gulia nyanya, mtu kuwela, mtu bale kitoko bale.
One by one, person by person, the idea caught on. And before they knew it, the town was being transformed.
We began to rebuild our churches, provided homes and schooling for the orphans, and the needs of the people were met.
The people understood that they needed to create wealth in order to allow for tangible generosity. By using their God-given gifts and resources they already possessed, a cycle of sustainability was established.
We have a lady in our church. She is lame, but one day we were calling upon people to bring their gifts to come and build a church.
Katanika bakagaba ti akwesa mutima wange kina yenkoko mana wange kamwebiare kamwaya abo mana wange ne kanisha foto yamba.
And today the church she worships in is made of bricks, and we look at that as a wonderful example of gracious giving.
Children of the earth.
Tingisie kavo kandi tukwegua gantu yongera kimo korera ruhanga mumukyalo ngabani jaya tungo kutoka.
And this message can work in every situation in every country, because surely generosity is transformational.
Out of the jungle of war and destruction, one pioneer leader, inspired by generosity, shared the vision with his community. No longer waiting for outside relief, the grace of giving has replaced a welfare mentality, and an entire town was rebuilt.
Oh, thank you. 很感人的影片哦。 在非常非常穷苦的当中， 大家如果都是顾着自己， 什么都建立不起来。 但是他们那个 community， 他们就是慷慨的把自己所有的给出来，结果不光是教会重新盖好，整个的社区就重新建立起来。刚刚最后看到有一个瘸腿的老妇人，她奉献了什么？她就只有一只鸡，她就把那只鸡奉献出来。然后呢，这是第一个影片，我听说有后续的影片。后来发生什么事呢？很多人家都把鸡弄出来，所以她就在教会的后面后院就围了一个，她就开始负责养鸡了。然后呢，就可以供应有需要的人。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现在其实也在推动教会的建堂奉献。我们如果每一个人都想着我自己也还不够，我家的贷款也还没付完，为什么我要付教会的贷款？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这样子，什么都建立不起来的。但是如果我们愿意给出我们可以给的，慷慨的给，弟兄姐妹，不光是说教会把贷款还清的问题，而是当我们真的都愿意慷慨的给予的时候，是不是教堂建立起来，是教会会被建立起来，而且我们也可以成为这个社区更多的更多人的祝福。可能有些弟兄姐妹你说我真的没有钱，但是他们鸡也可以，对不对？种什么番茄也可以，对不对？所以你可能有一些才干各个方面的，你按着你有的来奉献，按着你有的来给予，然后我们一同来经历上帝的丰盛，也一同来经历当我们乐意给予的时候，是会有一个转化在我们的当中。所以你有任何好的 idea， 你愿意用什么样的方式奉献，就可以找我们的 Henry 董事，可以到我们的 Henry 弟兄。 OK， 好，那盼望我们真的都可以活出真实的信仰，然后我们可以共同来经历上帝的祝福，好不好？再祝福你旁边，再跟他说，祝福你活出真实的信仰，经历上帝的祝福。跟旁边人这么说。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主，是因为你已经亲自为我们舍了你自己，使我们得到丰盛的生命，以至于我们也愿意将我们所有的分享出去。主，愿你使用我们所分享所给予的五饼二鱼，交在你的手中，就被你丰盛的拨开来，能够成为更多人的祝福。愿神你恩待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就像耶和华浇灌的园子，又像水流不绝的泉源，能够不断不断的丰富的成为多人的祝福，使我们教会也能够成为多人的祝福。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